书接前文，丰泽园上海分店的监理叫丁文秀，他发现嘛，这栾福包总喜欢自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喝闷酒，觉得他思想上有负担，怎么办呢？为了调节气氛，找栾福包来聊天来。你看聊天这玩意儿也开心也解闷，就现身说法，把自己的经历讲述了那么一小段，说自己呀、因为看了第一夫人的大腿和脚不压，激怒了蒋主席，把他除名了。这故事说完了，栾扑班乐的前仰后合，眼泪都淌下来，嗨，真有意思。您看这聊天，有益于身体健康，同时还有益于学习。不知道您注意了没有，比方说跟张三李四谈家庭也好，谈社会也好，谈五花八门的事也好，这本身就是一次学习。不管是他说话或是讲的内容，对自己都有好。咱们说这丁文秀也不例外，他经历多见得广啊。栾扑班一高兴就问开了，还有什么再跟我讲讲，我听着痛快。不困呢、不困，来精神了。那咱俩就好好唠扯唠扯，你先别叫我讲。我说老兄啊，我问你点事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咱哥俩不分彼此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越公开越好。哎，妥了，我就是想做一次坦诚的谈话。我说老兄啊，你活的目的为什么？这一句话把栾扑包问愣了。目的？我有啥目的？不对，有，你好好想想再答复我。好吧，要说目的嘛，我的确没想过。哎，分几个阶段。当初我小的时候，我是个苦孩子，不怕你笑话，家境贫寒，我拉杆要过饭，以讨饭为生。那毕竟小啊，我就知道把我的大花狗喂得饱饱的，我玩得快快乐乐，再把肚皮撑饱了，这就是目的。咱们以后呢，一怒之间我火烧了县衙，把我吓坏了，把我娘也吓坏了，我逃门在外啊。这一下子我撩到烟台附近去了，就投一个亲戚，让人家把我保护起来，给我找了个小差事，就是在那码头上扛扛抬抬，拎拎东西等等等。那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我就盼着我挣钱。之后我又到了北京，经过姚善人把我介绍到新风楼当了小吏吧。我那阵啥目的？我就是吃饱了喝足了，想办法攒俩钱，把我娘从农村接到北京，别受那个苦。我尽其孝道，可能这也是那时候的目的。等之后我开了丰泽园，我想把买卖搞好，想让我这一家人太太平平，把我家的小巧妹养大成人，让我娘多活几年享点福。另外我也对得起姚善人，让我哥八个大家也都过好了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那说现在上海分店干的也不错，我希望越来越好，我就这目的。老兄啊，冲你这一说，我送你四个字，你是可爱可敬可悲可叹。哦， 这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引出这么一大堆话来？你具体给我讲讲，我怎么可爱？哎，先说你可爱之处，就到了现在，你这个人啊，非常纯真，好，好啊，纯真的像一个冰块，从这头能看着那头，这是你可爱之处。说到你可敬之处，我说老兄啊，就你这个创业的精神值得赞佩，出来不干，干我就把它干好，估计事不罢手。北京总号也好，现在分店也罢，你这个创业的精神值得敬佩。翻回来说你可悲，我从你说话当中字里行间好像你是冲别人活着的。哎，刚才你说了，养你的小巧妹让她长大成人，孝敬你老娘多活几年，让哥八个都过好，要报答姚善人等等等等等，你竟为旁人着想了，没想到你个人。哎，有两句话怎么说来的？不为己身事，但愿为他人忙啊！你就这么个人，这人不能这样，不能不替自己想。你这是可悲之处。说到可叹，我老兄，你现在不说是腰缠万贯也差不多呀。你是两个买卖的经理，你手头的大把银子有的是啊。我就从来没发现你跟你自己怎么想过。哎，你这是可叹之处。老兄啊，人活着为啥？哎，人活着都得有个目的。拿我来说吧，我丁文秀活着就是为挣钱。挣了钱干什么呢？挣了钱吃香的喝辣的玩漂亮女人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你看你乐了吧，你甭笑，咱说的是大实话。我记得古圣先贤谁说过来的，说食色性也，有这句话吧。人生在世上的本能，一个是吃，一个是色，这是性也。古圣先贤都如此，何况你我呀。我说老兄，不怕你笑话，我现在就奔我的目的。你看你这买卖我很少来，我干嘛去了？找女人去了。哎，寻开心去了，那有多乐呵，像你似的一天忙啊忙啊忙啊忙啊，把你累死。你挣再多的钱有什么用？哎，你说你多苦闷。我进屋一瞅，一碟花生米，一盘猪头肉，半瓶二锅头，就这玩意儿。你对不起你自己呀。如果你要感兴趣，你要感兴趣，忙里抽闲，我领你溜达溜达。这什么地儿？大上海呀，十里洋场啊。可以这么说，要想人间天堂，过上最好的日子到上海来，也可以这么说，这也是人间之地狱。你想不到的事都有，那是惨不忍睹。咱甭提那不痛快的，哎，咱往好处想。你怎么样，感兴趣不？跟我溜达溜达。你说以你的条件在上海十里洋场找什么妞找不着啊？哎，我可是见广识多，起码来说，上海的妓女，登了记的、载了册的、关键允许的，你知有多少？86400人，80000多。那个地下的、私的、暗娼，所谓非法的数不胜数啊。有欧洲的，有俄罗斯的， 有泰国的，有新加坡的，有印度的，有日本的，有朝鲜的，哎呀，什么漂亮妞都有啊！哎，那玩意多开心呢、啊！不愿意上那儿去找女招待，不愿意上那儿去再找那名门的闺秀，只要你有钱，伸手就来呀、啊！我说你愿意吗？哎呦，这丁文秀打开话匣子，把自己的艳史左一出右一出就讲起没完了，讲的栾蒲包脖子冒凉气儿，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后来实在听不下去，行，多谢多谢，今天我开了耳光了，凭老兄你这一讲，我是受益匪浅呐、啊！多谢多谢，到此为止吧。怎么不爱听了？嫌我是花花公子？我说老兄啊，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咱哥俩坦诚相见，我是好人，我承认，我就有个最大的毛病，好色。这我也不瞒着你啊，今儿晚上这开头了我都跟你讲了，是不是？我也希望你跟我一样开开心。我听说你那小夫人关雅丽，我见过，没仔细看，看那个头那腰条那身段，是个标致的美人，你艳福不浅呐 啊！听说她还是你的左右手，好内助，连我都替你高兴。我还听说你还有个媳妇儿，叫姚真真，姚善人的千金，长得倍儿漂亮，是不错，但你也总不能让他们俩把你给拴住吧。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，找世间的风流女子比他们强得多的是。哎，想开点好吗？多谢多谢，好，将来我请教。哎，行了，哎呀，酒也喝的不得灵了，话说的也够多的了，哪天咱哥俩再唠啊。好好好，不送不送。丁文秀走了，栾蒲包吐了一口，呸，心说他妈这小子纯粹是个花花公子，讲的这东西都恶心，什么事儿他都干。哎呀，但是方才提到姚真真头上，他心里头又腻歪，勾起了心事了，睡不着了。这回等买卖落了灯了，关了门了，他依然睡不着觉，在这屋转来转去。后来想怎么办，写封信吧。现在啊，他哩哩歪歪的能写一封信了，因为这是年纪越累学的，反正那字儿写的不太好看，白字儿也不少，也没人笑话他。给雅丽写了封信，告诉关雅丽，咱们分别好几个月了，我在上海一切都好，无奈现在太忙了，希望你快来上海助我一臂之力，问问总号买卖的情况，给大哥徐勇还等人问候，等等等等等。写完了信还睡不着，这怎么办？往外头一看，天都要亮了，不睡了，从来没留过外头转一转，今儿个头一回，起个大早转一圈去。穿好了衣服他出来了，哎，这不转没事，这一转可引来麻烦了。他个人当然不知道，溜溜达达等出来，哎，觉得这空气也不错，街道上静悄悄的，星星点点的路灯还没灭，他就转来转去，转到城隍庙一看，城隍庙里的长明灯还着着，哎，没有出家人给添油，这灯啊24小时不灭。不过这么老早啊，没人烧香，城隍庙的大门开着，是冷冷清清。 栾蒲包信步就进了庙，看了看城隍爷，前面是供桌，下边是拜殿，瞅瞅左右也没人，心说我许个愿吧，给佛爷烧柱香。一看供桌上有香，信手拿起来点了三支香，恭恭敬敬插在香炉里头，往后一退，把衣服规整规整，扑通跪倒。向别人祷告呢，是心里想，嘴不说，你看外边这嘴嘟呢，他则不然，没人看着就说出来。城隍老爷在上，信氏弟子栾学堂在下，现在我心中十分烦乱，恳请城隍爷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一家平平安安，保佑我的买卖日进斗金，保佑我的全家人，姚老板一家人平平安安，保佑真真在美国一切顺利，只要城隍老爷保佑我们达到目的，弟子肯定初一十五上香朝拜，我给您老磕头了。蹦蹦蹦，哎，第三个头刚磕下去，突然之间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出一种渗人的声音，是一种乐声，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，什么？哎呦！栾蒲包那脑袋嗡的，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。天还黑着，还没亮呢，空无一人，这是夜猫子叫唤，这是人笑。谁？你是人，你是鬼？嘎嘎嘎嘎嘎嘎嘎！又是一阵狂笑。栾蒲包一琢磨，管你是什么呀？我是年轻人，我怕什么？眼珠子瞪圆了，袖面一挽，是人是鬼？如果你是鬼，你是屈死鬼，你是吊死鬼，你出来！哎，你要是个人，你也出来，藏在黑暗的角落里，你发狂，你发笑，你所谓何来？他要不这么咋唤还好点，这一咋唤，果不其然，从那黑暗的角落里飘飘然来了一人。其实这个人来了半天了，因为那黑，栾蒲包没看见。栾蒲包一看来了个人，是仔细打量，